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接下来播送新闻。中国民航星期一发出紧急通知，要求所有国内航班暂停使用波音737-8型客机。一天前，埃塞俄比亚航空公司一架波音737-8型客机星期天上午从首都亚的斯亚贝巴起飞后不久坠毁，机场157人全部遇难，其中8名是中国人。多个消息来源说，中国民航局官员在星期天当天就以口头方式发出了暂停飞行波音737-8型客机的指令。据信，中国各家航空公司一共有多达100架同型波音737客机。民航局星期一早上9时在其官网上发表了声明说，一天前的空难与去年10月印尼失航的坠机事故都涉及波音737-8型客机，而且都发生在起飞阶段，因此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声明说，本着对安全隐患零容忍、严控安全风险的管理原则，民航局要求国内航班2019年3月11日18时前暂停波音737-8型客机的商业运行。与此同时，民航局将联络美国联邦航空局和波音公司，在获得安全飞行确认后再发出恢复使用的通知。中国是第一个对新款波音737客机发出停飞令的主要国家。一名美国官员对路透社说，美国目前不打算发出类似的停飞令，因为这款飞机在美国的飞行记录极佳，而且埃塞俄比亚航班失事的原因目前尚未查明。星期天坠机事件中的遇难者包括8名美国人。美国联邦航空局在一份声明中称，正在密切关注埃塞俄比亚航空公司302号航班坠机事件的发展，目前正联络美国国务院，并计划与国家运输安全监管部门的官员们一道，协助埃塞俄比亚当局对事件展开调查。波音公司星期天发表声明说，波音公司获悉埃塞俄比亚航空公司302号航班波音737-8飞机上的乘客和机组人员去世的消息，并深感悲伤。声明说，波音公司一个技术小组正前往坠机地点提供技术支持。白宫方面星期天表示，对朝鲜是否正准备恢复导弹试验不存任何幻想，但白宫拒绝对显示平壤正在组装一枚新导弹的商业卫星照片加以评论。白宫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在美国广播公司新闻节目上说，美国对朝鲜的监督是不间断的，但是我不会去对商业卫星照片的内容进行评价。2月22日公布的卫星照片似乎显示朝鲜正在组装一枚新导弹，但博尔顿说，美国依赖自己的卫星监测手段，并以此得出自己的结论。他说，我们知道他们正在做的一切，我们每天都在看情报汇报，我不想推断他们正在做什么。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个月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在河内举行第二次峰会后表示，他相信金正恩对他的承诺，即他不会恢复核试验或导弹试验。博尔顿说，特朗普相信他与金正恩的关系。特朗普星期五在回答有关商业卫星照片的问题时说，如果朝鲜恢复核试验，他会非常失望。他说，他执政以来，美国与朝鲜的关系得到很大改善。特朗普说，奥巴马当政时，朝鲜就是一个灾难，不管你们知道不知道，你们都在走向战争，我接手了一个烂摊子。特朗普还表示，如今没有试验了，什么也没有，让我们看看会发生什么，如果我看到试验，我会非常失望。朝鲜国营媒体星期五首次承认美朝二次峰会失败。朝鲜媒体说，朝鲜人民认为美国是导致谈判破裂的原因。峰会之后，韩国报纸报道说，朝鲜西海远程火箭发射场有新的活动迹象。
Hello, I'm Elizabeth Moore. Welcome to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各位听众好，我是杨晨，欢迎收听商务通英语。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is an intermediate level business English course with a focus on American business practices and culture.
商务通英语是中等程度的商务英语课程，课程题材以美国的商务实践和文化为主，通过电台播音室里的采访和绘画讲授美国英语。
Today's unit is An Important Introduction, Part 3. This program focuses on interrupting politely.
今天这一课的题目是重要场合的介绍，第三部分。这一课重点讲怎样用客气的言辞打断别人的话。
Interview
电话访谈 ，Graham 女士在她加州的办公室接受我们的电话采访。
On today's program, I'll be talking with Shirley Graham. Ms. Graham is in her office at Advanced Technologies in San Jose, California. Hello, Ms. Graham.
Hello.
On our show, we've been talking with Mr. Epstein and Mr. Blake about the first time you met Mr. Blake.
Yes, I remember that meeting very well.Mr. Epstein had spoken very highly of both Mr. Blake and his company, but I still needed to find out more about Mr. Blake and his robots. That's why we scheduled this lunch meeting. I was looking forward to meeting him and finding out more about his company.
Well, let's listen to your conversation with Mr. Blake.
Mr. Epstein had spoken very highly of both Mr. Blake and his company.
这句话的意思是 ,Epstein 先生对 Blake 先生和他的公司评价很高。Speak highly of somebody, 对某人评价很高，对某人赞赏有加。Graham 女士认为，虽然 Epstein 先生说了很多好话，但是他还需要亲自深入了解 Blake 先生和他的公司。
Hello, Ms. Graham.
Hello.
On our show, we've been talking with Mr. Epstein and Mr. Blake about the first time you met Mr. Blake.
Yes, I remember that meeting very well. Mr. Epstein had spoken very highly of both Mr. Blake and his company, but I still needed to find out more about Mr. Blake and his robots. That's why we scheduled this lunch meeting. I was looking forward to meeting him and finding out more about his company.
Well, let's listen to your conversation with Mr. Blake.
Dialogue.
对话录音
This scene takes place in the lobby of Mr. Blake's hotel.
下面我们就听听这次对话。对话是在 Blake 先生下榻的饭店大厅里进行的。Blake 先生谈到他在旧金山观光的情况。下面是对话里使用的几个词句。
Fisherman's Wharf
渔人码头，这是旧金山著名的景点之一。
The West Coast
西海岸。
I hate to interrupt, but we have a car outside.
很抱歉打断你们的话，车已经在外面等着了。
Mike tells me that he took you around San Francisco yesterday.
We had a great time yesterday. We went down to Fisherman's Wharf and we had lunch. And then we drove around San Francisco and saw a bit of the city.
Is this your first trip to the West Coast?
Well, not really. I was here about 7 years ago, just for a very brief visit. And now I have a little bit more time to see some of the city.
Well, I hate to interrupt, but we have a car outside.And we have reservations at 12:15. So why don't we get over to the restaurant and we can continue our conversation there? Okay?
Okay.
Sounds fine to me.
Okay, let's go.
Listen carefully.
听说练习，请大家跟着老师说。
Well, I hate to interrupt.Well, I hate to interrupt, but we have a car outside. Well, I hate to interrupt, but we have a car outside, and we have reservations at 12:15. So why don't we? So why don't we get over to the restaurant? So why don't we get over to the restaurant and we can continue our conversation there?
Interview.
接下来我们继续采访 Graham 女士。Graham 女士谈到她第一次同 Blake 先生见面的印象。谈话中有这样几个句子。
He seemed very friendly and very professional.
他看上去很友好，很在行。
He had a good handshake and his eye contact was good.
他握手时很有力，目光接触良好。
He gave a good first impression.
他给人的第一印象很好。
What were your first impressions of Mr. Blake?
Well, he seemed very friendly and very professional. He had a good handshake, and his eye contact was good. He gave a good first impression.
I see. Thank you for talking with us today.
It's been my pleasure.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Questions.
问答练习。
Listen to the question.
先请听老师提问。
Where will Mr. Blake and Ms. Graham continue their conversation?
Now, listen to the dialogue.
再请大家听一遍 Epstein 先生说的两句话，然后在铃响后回答问题。
Well, I hate to interrupt, but we have a car outside.And we have reservations at 12:15. So why don't we get over to the restaurant and we can continue our conversation there?
Where will Mr. Blake and Ms. Graham continue their conversation? They'll continue their conversation at the restaurant.
Culture tips.
文化点滴。今天我们要讨论如何打断别人的谈话。下面是我们会用到的词句。
Interrupting.
打断。
A sentence.
句子。
The best time to interrupt someone is between sentences.
打断别人最好的时机是在两句话之间。
You can move close to the person, establish eye contact, and open your mouth a little.
首先你靠近说话的人，和他建立目光接触，然后张开嘴做出要说话的样子。
Welcome once again to Culture Tips. We're here with our business language expert, Gary Angleton.
Welcome, everybody.
Today, we're going to talk about interrupting. The email question is, I have trouble interrupting in English. Can you help me?
Well, interrupting is sometimes necessary,But it can be rather difficult.
Why?
Because you don't want to interrupt someone in the middle of a sentence. The best time to interrupt someone is between sentences.
Why is that difficult?
Because the time between sentences is often very short, less than 1 second.
That's a really short time.
Yes, you have to say something like, I'm sorry to interrupt, but you have to say it really fast.It's usually easier to get the person's attention visually so that they will stop talking.
How do you do that?
Well, you can move close to the person, establish eye contact, and open your mouth a little. That shows that you want to say something, and they may stop talking.
That's a good idea.
One last strategy is to point up with the index finger and say, excuse me,Then the person may stop talking long enough for you to interrupt.
Those are wonderful strategies for a very difficult skill. Thanks, Gary.
I'm always happy to help.
如果我们不得不打断别人的谈话，要尽量做得有礼貌。在这里，Gary教我们用礼貌的表达方式，加上一些身体动作来告诉别人你需要打断他的谈话。好，我们再听一遍 Gary 的解释。
Welcome, everybody.
Today, we're going to talk about interrupting. The email question is, I have trouble interrupting in English. Can you help me?
Well, interrupting is sometimes necessary, but it can be rather difficult.
Why?
Because you don't want to interrupt someone in the middle of a sentence. The best time to interrupt someone is between sentences.
Why is that difficult?
Because the time between sentences is often very short, less than 1 second.
That's a really short time.
Yes, you have to say something like, "I'm sorry to interrupt," but you have to say it really fast. It's usually easier to get the person's attention visually so that they will stop talking.
How do you do that?
Well, you can move close to the person, establish eye contact, and open your mouth a little. That shows that you want to say something, and they may stop talking.
That's a good idea.
One last strategy is to point up with the index finger and say, excuse me. Then the person may stop talking long enough for you to interrupt.
Those are wonderful strategies for a very difficult skill. Thanks, Gary.
I'm always happy to help.
True or false?
是非题。接下来我们做几道是非题。
Listen. Is this statement true or false?
Elizabeth, 先给一个陈述句，请大家在铃响以后用 true 或 false 来判断他说的是否正确，然后再说出你的理由。
You should never interrupt. False. Interrupting is sometimes necessary.The best place to interrupt someone is in the middle of a sentence. False. The best place is between sentences. Establishing eye contact, pointing your index finger up, and saying, are good strategies for interrupting. True. They will get the person's attention. Then you can talk.
Business dialogue.
商务对话。
These dialogues give examples of how to interrupt.
学习如何打断别人的谈话。下面三段对话里都含有打断别人讲话的语句。我们先熟悉以下几个词句。
A board meeting.
董事会议。
Urgent.
迫切、紧急。
You'll have to find a way.
你必须想一个办法。
I've got to take this call.
我必须接这个电话。
Dialogue 1. Mary and Bob are discussing a project they are working on. Listen for the expression, I'm sorry to interrupt.
第一段对话， Mary 和 Bob 正在讨论一个项目。
But Mary, we can't possibly finish by Tuesday.
But that's our deadline.You'll have to find a way.
I'm sorry to interrupt, but there's a Mr. Walters waiting to see you. He says he has a 2 o'clock appointment.
Oh, is it 2 o'clock already? Sorry, Bob. We'll have to continue this some other time.
Dialogue 2. Joseph is talking about his vacation in Los Angeles. Listen for the expression, excuse me for interrupting.
第二段对话， Joseph 正在谈他去洛杉矶度假的经过。
And then I flew to Los Angeles and stayed with my wife's sister. She took us around the city. We went shopping in Beverly Hills and visited UCLA.
Excuse me for interrupting, but it's time for the production meeting.
I thought the meeting was tomorrow.
No, it's today.
Oh, thanks for reminding me.
Dialogue 3. Two colleagues are discussing a business decision. In this dialogue, the woman uses the expression, excuse me, to interrupt.
第三段对话，两位同事正在讨论一项业务决定。
And so I think we should delay the decision until after the board meeting.
But it can't wait until then.
Excuse me, Ms. Harris, but Mr. Diego is on the phone. He says it's urgent.
Okay. Sorry, Sam. I've got to take this call. We'll talk about it later.
No problem.
Focus on functions. Interrupting.
语言功能。接下来我们练习打断别人讲话的用语。
Now let's focus on interrupting.
Listen carefully.
请大家跟着说。
I'm sorry to interrupt. I'm sorry to interrupt, but there's a Mr. Walters waiting to see you. Excuse me for interrupting. Excuse me for interrupting, but it's time for the production meeting. Excuse me, Ms. Harris.Excuse me, Ms. Harris, but Mr. Diego is on the phone.
Gary's tips.
Gary 提示。Gary 给我们进一步分析前面几节对话里使用的打断别人对话的技巧。我们先熟悉几个词句。
Immediate action.
立即行动。
Whenever possible, you should wait until it is your turn to speak.
可能的时候，你应当等到该你说的时候再说。
In each of these cases, the person uses a polite expression to interrupt and to give the important news.
我们从上面这些例子看到，一个人由于有重要情况需要打断别人的讲话时，总是用一种客气的语言来打断别人。
Now it's time for Gary's Tips with Gary Angleton.
Hello, Elizabeth. Today I'll be talking about how to interrupt. Sometimes when people are talking, you may need to interrupt them. Of course, whenever possible, you should wait until it is your turn to speak. But when you need immediate action, you may have to interrupt. For example, Mr. Epstein interrupts Mr. Blake and Ms. Graham.To let them know that it is time to leave. Mr. Epstein uses the polite expression, I hate to interrupt, but...
Well, I hate to interrupt, but we have a car outside, and we have reservations at 12:15. So why don't we get over to the restaurant, and we can continue our conversation there?
He suggests that they continue their conversation at the restaurant.In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s, we see other examples of interruptions. In the first dialogue, Bob and Mary are talking about an important deadline. Sam has to interrupt to let Mary know that someone is waiting to see her.
But Mary, we can't possibly finish by Tuesday.
But that's our deadline. You'll have to find a way.
I'm sorry to interrupt, but there's a Mr. Walters waiting to see you. He says he has a 2 o'clock appointment.
Oh, is it 2 o'clock already? Sorry, Bob. We'll have to continue this some other time.
Sam uses the polite expression, I'm sorry to interrupt, but... He uses this expression to get Mary's attention and to interrupt the conversation. In business dialogue, too,Joseph is telling Tara about his trip to California. She interrupts his story to remind him that the production meeting is going to begin.
And then I flew to Los Angeles and stayed with my wife's sister. She took us around the city. We went shopping in Beverly Hills and visited UCLA.
Excuse me for interrupting, but it's time for the production meeting.
I thought the meeting was tomorrow.
No, it's today.
Oh, thanks for reminding me.
She uses the small sound, and the expression, excuse me for interrupting, but, to get his attention. In this case, Joseph didn't know there was a meeting, and he thanks Tara for reminding him. In dialogue 3, the young woman uses the expression, excuse me, and the person's name to interrupt the conversation.
And so I think we should delay the decision until after the board meeting.
But it can't wait until then.
Excuse me, Ms. Harris, but Mr. Diego is on the phone. He says it's urgent.
Okay. Sorry, Sam. I've got to take this call. We'll talk about it later.
No problem.
In each of these cases, the person uses a polite expression to interrupt and to give the important news. If your news is important, the person will be happy that you have interrupted. I hope today's tips were helpful. Thanks for joining us today for Gary's Tips. We'll see you again next time.
我们来总结一下我们今天学过的打断别人谈话的礼貌用语，包括
I hate to interrupt, but I'm sorry to interrupt, but
还有
Excuse me for interrupting, but excuse me.
请大家记住，如果你有重要的事情，不得不打断别人，那么被打断的人不但不会生气，而且会感谢你及时把重要的消息通知他。我们再听一遍 Gary 提示。
Sometimes when people are talking, you may need to interrupt them. Of course, whenever possible, you should wait until it is your turn to speak. But when you need immediate action, you may have to interrupt. For example, Mr. Epstein interrupts Mr. Blake and Ms. Graham to let them know that it is time to leave.Mr. Epstein uses the polite expression, I hate to interrupt, but...
Well, I hate to interrupt, but we have a car outside, and we have reservations at 12:15. So why don't we get over to the restaurant, and we can continue our conversation there?
He suggests that they continue their conversation at the restaurant. In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s, we see other examples of interruptions. In the first dialogue,Bob and Mary are talking about an important deadline. Sam has to interrupt to let Mary know that someone is waiting to see her.
But Mary, we can't possibly finish by Tuesday.
But that's our deadline. You'll have to find a way.
I'm sorry to interrupt, but there's a Mr. Walters waiting to see you. He says he has a 2 o'clock appointment.
Oh, is it 2 o'clock already? Sorry, Bob.We'll have to continue this some other time.
Sam uses the polite expression, I'm sorry to interrupt, but... He uses this expression to get Mary's attention and to interrupt the conversation. In Business Dialogue 2, Joseph is telling Tara about his trip to California. She interrupts his story to remind him that the production meeting is going to begin.
And then I flew to Los Angeles and stayed with my wife's sister. She took us around the city. We went shopping in Beverly Hills and visited UCLA.
Excuse me for interrupting, but it's time for the production meeting.
I thought the meeting was tomorrow.
No, it's today.
Oh, thanks for reminding me.
She uses the small sound, and the expression, excuse me for interrupting, but, to get his attention.In this case, Joseph didn't know there was a meeting, and he thanks Tara for reminding him. In Dialogue 3, the young woman uses the expression, excuse me, and the person's name to interrupt the conversation.
And so I think we should delay the decision until after the board meeting.
But it can't wait until then.
Excuse me, Ms. Harris, but Mr. Diego is on the phone. He says it's urgent.
Okay. Sorry, Sam. I've got to take this call. We'll talk about it later.
No problem.
In each of these cases, the person uses a polite expression to interrupt and to give the important news. If your news is important, the person will be happy that you have interrupted. I hope today's tips were helpful. Thanks for joining us today for Gary's Tips. We'll see you again next time.
Well, our time is up. Tune in again next time for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See you then.
今天的商务通英语就播讲到这里。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For further study, a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study kit is available from your local bookstore.
为了帮助学习，商务通英语备有课本和录音带，整套辅导学习材料，听众可以去本地的书店购买。
美国 之音继续播送新闻。全球100多个城市的藏人和支持西藏自由的人士星期天举行集会，纪念抗暴日60周年的活动。1959年3月，藏人与进驻拉萨的解放军发生武装冲突，之后达赖喇嘛和8万藏人流亡印度。流亡藏人称那次事件为藏人反抗中共非法占领西藏的抗暴运动，中国政府称之为武装叛乱。在纽约，尽管下着雨，仍然有大约3000到4000人参加当天的游行和集会。他们从布鲁克林卡德曼广场游行到联合国总部对面的哈马绍广场。自由西藏学生运动的执行主任多吉才旦是此次活动的组织者之一。他说，中国政府已经占领和压迫了西藏60年，但西藏运动仍在发展。我们想给中国政府传达一个信息，我们不会停止，西藏终将自由。集会之后，他们游行到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对面继续抗议。人道主义中国创始人周峰所、守护台湾自由组织的汪彩义、南蒙古人权信息中心执行主任恩赫巴图和香港民主运动人士张嘉熙在那里发表讲话。同一天，在首都华盛顿，一些藏人团体高举雪山狮子旗，在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前集会，并游行到白宫前，他们高呼捍卫西藏人权的口号，呼吁中国当局停止对藏人的打压。西藏行政中央也在印度达兰萨拉举行纪念活动，来自多个国家的政界和人权人士出席了活动。旅居美国的中国人权活动家、公民力量创始人杨建立在纪念大会上说，今天西藏仍然处在中共帝国的统治之下，西藏的严峻形势是对人类的良知，特别是对华人良知的挑战。北京称，西藏在民主改革60年来，在社会、经济和文化等各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并说雪域高原正奔走在宽阔明朗的繁荣之路上。马来西亚当局释放了涉嫌毒杀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同父异母哥哥金正男的一名印度尼西亚女子。马来西亚高等法院星期一释放了自2017年以来一直被拘押的西蒂·艾莎。此前，马来西亚检察官撤销了对他的谋杀指控，但没有给出理由。听到法官作出宣判后，26岁的艾莎哭着拥抱了另一名被告越南人段世香。紧接着，他被带上电梯，然后被送上了等候在法院门外的印尼大使馆的一辆车上。他的律师说，预计他会很快飞往雅加达。印尼驻马来西亚大使说，我们相信他无罪，并感谢马来西亚政府释放了艾莎。与此同时，马来西亚法院暂停了对被告段世香的庭审。在几个月的延期后，法院原本星期一开庭听审段世香的辩词。这两名女子被控2017年2月13日在吉隆坡机场向金正男脸上涂抹神经毒剂，并导致他死亡。只有这两名女子是在押的嫌疑人。毒杀事件的当天早晨，4名朝鲜人逃离了马来西亚。辩护律师们说，这是一起跟朝鲜驻吉隆坡大使馆有关的政治谋杀案，而两名女子只是被人利用。事发前，艾莎在吉隆坡从事按摩，段世香从事娱乐业。金正男是已故朝鲜领导人金正日的长子，他在国外生活了多年，但可能被视为对金正恩掌权构成威胁。白宫经济顾问库德洛表示，特朗普计划星期一推出的2020财政年度的政府预算将全面削减政府开支 5%。 库德洛星期天在福克斯电视新闻上说，这将会是一个艰难的预算，我们今年将自行封顶，我认为早就该这么做了。库德洛说，近期达成的一些预算协议对支出来说很不利，所以我认为这就是一剂良药。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 VOA 卫视3月6号星期三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宇宙。加拿大对华为高管孟晚舟的引渡听证会今天举行，就在加拿大司法部上星期五批准这次引渡听证会的当天，孟晚舟控告加拿大政府侵犯她的宪法权益。而今年一月，美国公布对华为其若干子公司及首席执行官孟晚舟的全面指控。有分析说，孟晚舟是世界两个最大经济体之间多方博弈的化身。那么，孟晚舟的引渡战将如何见分晓？引渡与否如何决定孟晚舟和华为的命运？孟晚舟的去向与美中关系的走势是否如影随形？解锁冲突的密码在哪里？今晚时事大家谈的现场讨论，我们为您邀请两位嘉宾，一位呢是普林斯顿高级研究院访问学者滕彪先生，滕先生你好。
你好，
欢迎您。好，另外一位呢是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王军涛先生，王先生你好。
主持人好，听众们好。
我们欢迎您。好，我们同时呢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呢是 youtube.com/VOAChina。好的，首先呢我想请问一下这个滕彪先生啊，就是说加拿大宣布呢要举行这个孟晚舟的这个引渡听证会呢，实际上在今天就是要举行了。那么事实上呢，就在当天，也就上个星期五做了这个宣布之后呢，孟晚舟的律师团队呢就控告加拿大政府的几个机构侵犯孟晚舟的这个宪法权利，就是侵犯他的这个公民这个民权啊。那么事实上呢，我们也能看到这个做法呢显然是孟晚舟律师团队他们事先呢就已经酝酿好的一个策略。那么我想问问滕彪律师，就是说您怎么看孟晚舟方面或者说华为方面他们的这个应对的策略呢？
对，首先这个诉讼的内容他起诉了一个是骑警，一个是加拿大的边境服务局的三个工作人员，另外就是加拿大司法部长。那大概原因是他在12月1号到这个机场之后，这个边境服务局的人员没有根据这个他手里有这个逮捕令，但是他没有拿出这个逮捕令，而是进行例行的这个海关检查，然后对他的行李、对他的手机、电脑进行搜查、进行检查，然后又盘问了3个小时。那孟晚舟和他的律师团队认为，这样的话是违反他的宪法权利，就是在他这个不知情的情况下就为了收集证据而没有出示已经有的逮捕令，而是进行海关检查，并且盘查了3个小时。那这个案件加拿大的法院法官怎么判，我们还不知道，现在还不好预测。但是我觉得他这个有两个目的，至少一个就是他想利用这样一个诉讼程序进行拖延。因为很显然这个华为的事件引起中美两国包括加拿大三个国家非常大的这个重视，而且在中美贸易战这样的这个背景下，同时呢还有这个川普他的这个态度，所以就是有很多的变数。那随着时间的这个推移，也许这些变数会发生一些对华为、对孟晚舟有利的变化啊。设想一下，假如能够拖到2年，美国换了总统，那也许对华为的态度，对中美贸易战的态度都会发生变化。这是就是他采取这个战术是为了拖延，这是一个目的。另外一个目的就是，加拿大它是一个成熟的法治国家。司法是完全独立的啊，它不会受到政治啊、外交啊、舆论啊等等这些因素的影响。而这个案件，我看它的这个起诉书，它也是一个可以成立的案件，在宪法上，在这个整个的这个法律证据上都是可以成立的案件。那一旦孟晚舟获得胜诉或者是部分胜诉，那这个对于他的是否被引渡以及引渡之后在美国审查这个实质内容，就是他是否涉及 电信和银行欺诈，那是非常有利的，所以他要同时达到这两个目的。
总而言之呢，就是从技术上讲，走这么一步呢，对温婉州他这个案子呢，目前的这个拖延肯定是有一定的这个好处。好的，那么接下来我想请问这个王俊涛先生啊，事实上呢，我们来看看中国方面这个官方的一些反应啊。那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是说呢，中国政府在这个案子上的这个立场呢是非常明确而坚定的。与此同时呢，也指责这个美国和加拿大两国呢是滥用两国之间的这个引渡法。那么与此同时呢，中国也是在上个星期，就是加拿大宣布要继续这个孟晚舟引渡的这个听证会之后呢，中国方面马上就宣布说对抓捕的这个美国加拿大前外交官康明凯等人对他们的这个间谍罪的这个指控。那么事实上呢，对于此呢，就是说加拿大的这个前外交官，其实前驻华大使马大为也说，他说你说的话呢，在昨天可能是正确的，但是今天如果中国政府觉得有必要的话呢，他就可能成为这个国家机密。那么总而言之呢，王先生你怎么看？就是在中国的这个官方政府的这个层面，对华为、对孟晚舟这个案子的这个进展做出了这么不小的这个动静，你有什么样的这个分析和观感？
对，其实刚才呢，主持人你谈到了三个问题。
是。
第一个问题就是中国政府对美国政府和加拿大政府的这个指控是不是有什么理由？我觉得当然了，就是在从法律上来说呢，谁都可以对另外一个一方提出指控，在法律上你有这个权利。但是中国政府的指控比较空洞，它仅仅是说呢，美国政府要求加拿大政府依照两国的法律引渡孟晚舟这个决定呢，他说这是一个政治上的一个操纵。但实际上美国政府司法部提出要求之后还没有拿出一些具体文件，说中国政府本来应该去看一些具体文件，比如在中国也发生过拘捕美国公民的事情，美国政府仅仅是在旁听，就是要求根据领事和两国之间的相关的这个条约，那么对旁边进行监督，但是美国政府一般不进行干预，而中国政府在这方面做的就比较过分，他在还没有看到司法文件，而且他的指控也没有什么法律上的这种依据就提出指控，这个呢，我觉得态度比较耐人寻味。第二个呢，就是中国政府这么做，他到底有什么样的目的？这个目的呢，我觉得我们后面可以分析，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说，中国政府这样的一个做法，实际上是坐实了，就是很多的这个西方的机构对于中国政府和华为公司背景的猜测，也就是中国政府和华为公司的关系的猜测。因为在西方不仅仅处置过这个像华为公司，原来处置过中兴公司，而且呢，中国这个美国还有这个西方，每年都有大量的这种诉讼案件在进行。但是呢，中国政府鲜有采取这么强硬的姿态去保护它，这第二。第三个呢，就是中国政府在这个过程中拿出一些加拿大的公民开刀问斩，那么被广泛的认为是报复这个加拿大政府在孟晚舟案件中配合美国政府。当然这样做肯定是错误的，因为这样并无助于解决问题。因为刚才程彪经理也讲了，加拿大是个成熟的法治国家，一切要依照法律来进行。实际上政府在法庭诉讼还没有展开的时候，政府的干预是非常有能力是非常有限的，你这样对加拿大政府施加压力也没什么用处。但是另一方面呢，中国政府抓捕的几个加拿大的公民呢，这些公民的抓捕的理由呢，现在看起来也比较牵强。正如一个媒体报道说，如果一个加拿大公民和另外一个加拿大公民在中国的境内谈到了一些事情，而这些事情就会被称为是间谍的话，那么其实许许多，那在按这个标准的话，那在美国这个社会中间，大量的中国的来自中国的公民或者已经规划到美国的公民都可以被定为间谍。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美国政府在这方面这态度是非常谨慎的，尽管确实有大量的中国的有中国背景的美国公民卷入了间谍活动，美国政府仍然依照司法程序进行谨慎的调查。所以在这个从在第三个问题上来看，我觉得中国政府至少就是在很多问题的处置上呢是严重有违于法律方式的。但这三个问题归结为一点，就是中国政府不大懂得一个法治社会，因为我们知道加拿大也把美国政府也把它是个法治社会，不大懂得一个法治社会的运行规则，不大懂得即使你要谋取一定的政治利益，你一定要通过司法程序来进行，而不应当用粗暴的政治或者外交的方式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好的，谢谢王先生。那么滕苗先生，刚才我们您也谈到过，就是关于这个孟晚舟这个从技术层面上讲，现在来起诉加拿大政府，那么事实上呢，有分析说呢，他这么一起诉的话呢，很可能就是一场旷日持久的这官司，可能会多达这个数年的时间啊。那么如果我们顺着这个思路走下去，而且是排除这个任何的政治因素，因为您刚才也谈到，如果能拖到美国换一个总统，那假设说我们就是说这个事情跟美国的这个谁当总统没有任何关系的话，仅仅是从司法的这个层面上说，如果说他这个起诉在加拿大的这个法院判决，这个如果能够得出结论，就是说这个孟晚舟他们提出的这个指控是站得住脚，他们能够胜诉的话，那么加拿大执法方面确实是不当的话，那么这么一走下去，是不是真的就可以让他的这个引渡案呢可以无休止的拖下去呢？
那这个就要从法律上来看啊，就是是否引渡啊，它有这个引渡的条件啊，那这个和这个案件本身就是很多方面是没有关系的，它是根据美国加拿大两国的这个引渡条约，而这个孟晚舟他起诉加拿大几个政府部门包括警察，他是是一个民事诉讼啊，他要向这个根据加拿大的这个宪法以及相关的有关海关啊等等一些法律，看是否侵犯了孟晚舟的权利，所以这个他们有关系，但并不是直接相关的，并不是说孟晚舟在这个案件胜诉了，然后引渡就不能引渡了。
等于说这个东西最终它就是像这个剑，它永远是悬在这个头顶的啊。那么接下来我想问王俊涛先生，就是说呢华为呢与此同时说要控告美国政府，因为美国政府呢下了一个命令要禁止美国政府的这个机构使用华为的这个设备啊，那么和产品，那么事实上呢这样一个如果华为呢它是不是有一定的这个立场可以起诉美国政府这么做，那么美国政府这个命令呢就算是在美国来说它是不是合法呢？
这个问题我觉得呢冯彪先生回答更合适，但是以我的看法，就是因为我虽然是研究政治学，但是多少也会牵扯到宪政啊等地方，以我的看法呢，中国政府的这个要求，或者华为公司这个要求呢，缺乏足够的法律依据，它不是一点依据没有，不是一点理由没有。因为呢就像一个国家，比如说一个中国公民在美国境内，如果要提起一个这个比如延长签证的申请，美国的政府可以拒绝你，可以不给你理由拒绝你，也可以呢给你一个理由拒绝你，因为你不是美国的公民。我们要知道呢，有些权利就是美国也把加拿大也把的宪法权利是有两种的，一种是自然人享有的权利，比如这次孟晚舟在加拿大引渡就是宪法权利，只要他是个自然人他就有这个权利，还有一种权利只是公民才有的权利，比如如果要美国政府在美国的境内对美国一个公司采取这样一个态度，说美国的政府只能用这个哪个公司的这个东西，不能用另外一个公司，那这个公司可以起诉他。但是如果要是说这是个外国公司的话，美国政府完全可以在自己做这个决定，而且他甚至可以在美国的市场上，如果他有理由，他也可以要求美国非政府公司，因为我们刚才注意到他是美国政府是要求美国的政府内部的一些机构和职员不要用华为的产品。当然了，这个要求呢对职员到底有多大强制力，可能是要求从事这个国家和政府行为公职行为的不能用，私人的呢我估计也不会去强迫你不用华为啊，或者像中国的那些手机。所以据我看呢，华为公司即使有理由，因为从法律上说谁都有理由提起这样诉讼，但是呢法院受理不受理是要看你在你提起这个理由的话，你是不是在这个国家你有足够的权利。我觉得华为公司以我的知识看，它没有这么大的这个权利去提出这项诉讼。
好的，滕苗先生，你有没有补充？
对，这在去年的时候，美国通过了一个国防支出授权法，那在这个法律里面就禁止美国的行政机构来采购华为的和使用华为的电脑，那华为就根据这个来对美国进行诉讼，说他在没有法院裁定的情况下就事先给他进行惩罚。那我们 有一个非常类似的案例可以参考，那也就是在去年的时候，俄国的卡巴斯基他起诉美国政府有了结果。那根据这个原审法院和这个上诉法院的裁决，大概主要有三个理由，判决这个卡巴斯基败诉啊。一个呢就是美国政府他希望保持这个信息安全，防止这个侵入美国政府信息的这个愿望是合法的。第二个呢就是他的这种惩罚实际上是他的这种就是措施实际上是一种就是预防性的啊，并不是一种惩罚。那第三个呢就是他只是针对政府的采购，政府的这个使用。那而这个只占卡巴斯基在美国市场的非常小的份额，不会影响他的这个市场，所以卡巴斯基败诉了。那华为起诉美国政府和这个案件是非常类似的，但是他能不能够胜诉还要看法官。我们并不能说卡巴斯基这个输了，华为也一定会输，因为最后还是要看法律看法官的判断。
嗯，得看这个法律证据的这个细节啊。好的，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分享一下观众听众他们在网上发表的这个留言，还有或者是提出的问题。第一位呢是傅正辉，他说孟晚舟引渡案是赤裸裸的政治介入司法，我们相信司法独立的加拿大必定会做出公平正义的裁判，但长远来说呢，美国美中对抗的势头才刚刚开始，绝不会因为孟晚舟的裁决而受到影响，这才是最该担忧的啊，他担忧这个美中之间的关系啊。那么Wester Van 他说呢，加拿大边境管理呢已经比美国人和多了，更是他的祖国无法比拟的，需要美加两国的边境管理人员有很大的自主裁量权，只要执法人员有任何怀疑就可以进行搜索，所以呢告也是白告。接下来一位强拆强，共产党指鹿为马，顾左右而言他，不做正面回答，这是党内的原则，因为共党无法解释任何质疑，党的解释都和宪法与人权相违背。好的，接下来我们继续回到现场。我想问一下这个王军涛先生，那么刚才呢我们是谈到美国政府是下了行政命令，就是不允许美国政府的机构使用华为的产品。那么正当美国的这个舆论在讨论一种可能性，这就是说呢美国总统可能会签署命令要这个阻止中国所有的这个电讯产品进入美国的移动网络通讯系统的时候呢，这个出人意料的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上个月好像是2月23号在推特中说呢，他说我希望美国是能够通过竞争而胜出，而不是把更加先进的技术挡在门外。那么王先生您怎么看特朗普总统他这个姿态呢？
这个判断特朗普总统是一个非常难的事情，即使美国的这种资深的政治观察家，他们本国的资深观察家想判断特朗普在某一件事上下一个态度是什么都非常困难。因为特朗普总统呢，他有一个非常他有两个特点，就是在处理一些有争议的问题。第一，他非常强势，就是他在自始中他会采取很强势姿态，但另一方面呢，为了达到最后的目的呢，他最后的结果的态度又非常灵活，所以我们谁也不知道他在一个非常强势之后他会做出一个非常灵活的决定。那么我们也知道这个最近呢中美关系突然的变得非常僵，这个当然是因为习近平个人把一些事情处理坏了，是共产党当时想在这个世界上要谋取这个世界的控制霸权，也就是说在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中想引导人类想取代美国。那么但是另一方面应该看到也是跟特朗普总统他个人的这种强势推进，说为了维护美国的利益，为了维护自由民主世界的这种公平贸易的这样一些规则，那么他要做的这种很强势的举动和中国政府摊牌。但是这也就该滕彪先生说，如果特朗普总统不在了，会不会这个案子就会有另外的结果。但是另外你要看到呢，到现在为止我们看到特朗普总统几乎是把所有美中之间的有争议的问题全都绑在这个贸易谈判上，所以如果要是贸易谈判能达成一个协议，特朗普总统就会怎么样。但这个话呢我觉得也很难，就是至少在我个人很难相信他。就像 他原来跟中国政府说，如果你要在北韩问题上要是跟我们配合的话，那么贸易的问题什么都好谈。那北韩的问题上呢，当然中国政府上背后是采取了两面的手段，这个我们从现在的情况来看。但是不管怎么样呢，一旦北韩这个问题上在跟特朗普总统和金正恩之间有了一个初步的一个危机控制住的局势之后，马上特朗普总统开始启动了贸易战。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确实不好判断特朗普总统的下一步的动向。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呢，在特朗普总统的整个的一盘大棋中间，华为公司的命运至少在他看来呢，这是可以用于为了美国的更大利益做妥协的一个筹码。妥协到什么程度，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但是我想说的是呢，这个在这个看法上，可能我和彭彪先生略有不同，就是特朗普总统已经打开了一个机会的大门。这个机会大门就是西方世界终于开始正视一个非民主的专制独裁的中国的崛起会给自由民主世界带来什么样的威胁。在这方面可以看到，西方各界各国几乎都有一个共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即使特朗普总统个人做出一些决定，也很难呢，这个因为毕竟呢，这个美国是个司法独立的国家，司法部长即使他有裁量权，但是呢，有一些的案件呢，比如像这司法部重启的一些案件，也不是美国政府单独能控制的，还有一些其他部门在控制。另一方面，司法部呢，对于总统来说，联邦调查局对于总统来说，也有相对独立的这种办案的权利。而且，总统要考虑到2020大选之后，如果他对在民意上不许可之后，他对中国做太多的让步的话，包括华为这种威胁到美国国家安全和下一轮的美中两国这种战略竞争的这种安全的这样的案子都要做妥协的话，会不会影响他的大选的结果？这个他要考虑。
嗯哼，好的，那么谢谢王先生。总之这里头是有非常多的这个因素啊。好，那么接下来我想请问滕彪先生，事实上呢，就是孟晚舟的父亲，也就是华为的创始人任正非呢，他在孟晚舟刚刚被捕的时候是表示相信美加的这个司法系统，但是他在不久前接受 BBC 采访的时候呢，改变了他的说法，他说反对美国的做法，说这是政治陷害。那么怎么看他的这个言辞的不一致，或者说他为什么改变他的说法？
对这个他的他经常有很多前后矛盾的一些说法，包括中国政府对孟晚舟事件的态度，以及他对国内法律司法制度的态度。他一方面在中国说坚决不搞司法独立，又一方面说希望加拿大能够尊重司法独立等等。所以就是这些说法也恰恰表明了这个孟晚舟事件，它实际上是中美两国中国跟西方民主国家，他们在意识形态、在基本政治制度方面存在非常大的差异。那一个是这个民主法治，另外一个呢就是政治压倒一切。另外任正非的态度实际上也体现了这个案件的这个复杂性。这孟晚舟案，它只是这个最近几个月才出现啊，但是华为，作为被西方怀疑、被西方调查的这样一个大的这个巨头，这个技术巨头，它不是从这两年开始的，那甚至比这个川普上台要早得多啊。那在最早在2010年。美国的FBI 以及这个检察官等等都对华为进行的调查，就是包括对他的涉嫌这个间谍、涉嫌窃取秘密等等，进行了很多很多的这个调查，最后是认为从这个银行和电信欺诈这个角度来更有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对美国对华为的这个起诉23项罪名啊，那些东西不是这几个月就能够准备出来的。那这个就是刚才王俊涛说中美关系、中国和西方的这个关系，在习近平抛弃韬光养晦之后，发生了很多很多的这个变化啊。那这个我是同意的，但是这个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那中国在经济上、在军事上、在这个软实力等等各方面，对向全球的扩张、对西方的渗透啊，包括在其他国家侵犯人权、侵犯自由，这个 个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所以在这一点上，中美贸易战以及中国跟西方的这种关系发生紧张，发生这个大的变化，它有某种必然性。
好，谢谢。好的，那么时间关系呢，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要结束了。我们非常感谢王军涛和滕彪来到节目中。时事大家谈是自由论坛，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时事大家谈呢，我们将讨论打华为观孔院，美国是玩政治还是有眼光？请您收按时锁定，我是宇宙，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见。